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937军情观察，我是童浩，在中国南京为您直播军情。如果你想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可以通过添加大蓝鲸客户端来参与直播的互动。那么在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环节当中呢，您将会听到韩国明年将造30,000吨级轻型航母，可以搭载 F-35B 战斗机。另外呢，我们还将和您关注叙利亚政府军苏-22战斗机被反政府武装击落，我们的军事评论员稍后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在谈兵论战之后，我们的评论员将会回答居民朋友们在大蓝鲸社区市宁的朋友圈当中所提出的问题。好，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您接下来将会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好，二位专家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叙利亚军方14号说，一架政府军战斗机当天在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被极端组织击落了。报道说呢，该战机当天在执行摧毁极端组织征服阵线在伊德利卜南部的塔马奈地区据点任务的时候，被武装分子发射的防空导弹击落。目前的飞行员仍然是下落不明。那么袁教授，据了解，被击落的这个叙利亚战斗机的型号呢是苏-22。那么这是一款什么时期的战斗机？它的性能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苏-22战斗机呢，是在苏联时期，苏合一设计局，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开发研制的一款变后掠翼的战斗攻击机。那么它是在苏-17的基础上研制改进的一个出口型的战斗机。那么它1976年才开始正式投产，1977年呢正式对外出口。先后出口给了秘鲁、利比亚、叙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伊拉克、越南等国家。那么俄罗斯呢，自己也有一些装备。不过现在苏-22大部分已经退役了，只有越南和叙利亚等国呢还有少量的苏-22在服役。就作战性能而言呢，苏-22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呢，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呢，它就是火力比较强大。作为一款对地攻击的攻击机啊，火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款苏-22呢，它有2门30毫米的机炮，各备弹80发。它的外挂点一共10个，左右2翼的机翼各有3个，机身下方还有4个。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火箭弹、导弹以及炸弹。那么它的载弹量可以达到4000公斤。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前提下，苏-22绝对是不错的对地攻击的杀手锏武器。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低空机动能力强。苏-22的最大飞行速度啊，超过了1.8马赫。它装备有一台L2F3加力式涡喷发动机，就赋予了它非常良好的机动性能。而且啊，苏-22还可以作为战斗机在空中执行拦截和空战任务。当然，和空优战机相比啊，这方面的能力，它还是弱得多。不过就对低攻击来讲，它的低空作战能力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它的第3个特点呢，应该是它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它的航电设备比较老旧，电子对抗能力比较差。毕竟是服役了30多年的老旧的2代机，它的机载航电设备啊，应该说，和现代的3代机、4代机相比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一旦遇到比较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或者是3代机以上的空优战机，苏-22，几乎是无法逃脱的。那么历史上啊，美军就曾经用 F-14击落过苏-22，以色列则用爱国者导弹击落过苏-22。那么都是因为苏-22它落后的航电设备，根本无法对抗先进的空空导弹和防空导弹。主持人，
陈教授，我们知道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持之下呢，打了多次胜仗，应该说是这个制空权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为什么叙利亚空军面对反政府武装的时候呢，却是无法取得空中优势呢？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去年，就是2018年的上半年，这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啊，非常的疯狂，曾经在3天里头击落了4架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啊，3天击落4架。那么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能耐能把政府军的战机给击落的呢？其实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它明显是得到了海外武器的援助。海外武器的援助里头就以这个地对空导弹为主，叫毒刺地对空导弹。那么它的操作呢是非常灵便的，就是可以肩扛，也可以呢这个在车上放在一个皮卡车上拖着，然后呢迅速拿下来用。这种这个叫毒刺式肩扛导弹啊，它物美价廉，在黑市上5000美元就能买到。那么反对派武装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有的说是西方国家，有的说是海湾国家。其实美国呢曾经警告过说，你们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土耳其，不要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美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劝阻啊？其实美国很清楚，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今天可以打叙利亚的战机，明天就可以打落民航客机。那么这样一来，你给他的提供就可能变成双刃剑。恐怖分子今天针对的是叙利亚，改日就有可能针对西方国家，这在阿富汗已经被证明了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主题，为什么叙利亚政府军没有了空中优势？那么这里有几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反对派武装他得到了这个地对空导弹那种肩扛式的毒刺啊，比如说毒刺肩扛式，便于操作，便于携带，很灵便。那么这就对叙利亚的战机啊构成一种威慑，可以说是投鼠忌器，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一启动，反对派武装都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获得了重要的情报和信息。这些是哪里来的？那一定是西方国家或者这个海湾国家向反对派武装提供的，让他们迅速藏匿起来，让他们迅速分散。因此呢，叙利亚政府军的空中威力在这个时刻基本上没有多大作用了。所以制空权你即便有，那么你还要忌惮反对派武装的肩扛式导弹，同时呢你打下去可能反对派武装早就逃之夭夭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西方国家策动了联合国不断的指责俄叙联军，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说一会儿说你们轰炸了医院，一会儿说你轰炸了难民营，所以把这些这个罪名啊全部扣到俄叙联军的头上。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叙利亚的空中优势啊非常的弱，不明显。即便呢想使用，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啊，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主持人，
那么袁教授，您分析极端组织征服阵线是用什么武器啊？这个地空导弹是击落了 F2 战斗机啊，那么该组织又得到了谁的支持呢？
好的，那么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征服阵线究竟用什么样的武器击落了苏-22？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呢，肯定是一款尖射防空导弹，但是具体的型号是没有得到确认。那么由于苏-22呢是执行低空对地攻击任务的，那么而且叙利亚飞行员啊自认为他们是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了，所以对这个低空防空导弹防备心并不是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这种尖射低空防空导弹是有可能将苏-22击落的。那么这个极端组织征服阵线是怎么获取此类防空导弹的呢？我觉得呢它的途径呢无外乎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战场的缴获，我们知道叙利亚战争打了8年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反对派是有可能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军火库中缴获一些政府军从国外进口的防空导弹。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域外大国的援助。这就要看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极端组织征服阵线它的背后的支持者究竟是谁。我们都知道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反对派它的背后有众多的境外势力来支持。以这个征服阵线为例，他就获得了土耳其的大力援助。那么实际上除了土耳其之外，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私下里也和他暗通款曲。 不能排除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援助他们建设防空导弹，以在战场上击落叙利亚或者俄罗斯的空中战机。那么第三种途径呢，就是走私。这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啊，是反对派武装获得先进武器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说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的建设防空导弹，实际上任何一种世界上现役的建设防空导弹都有可能出现在叙利亚战场上。你比如说美国的毒刺、法国的西北风、俄罗斯的针式、英国的标枪，是都有可能的。当然了，叙利亚战争打了这么多年，现在反对派手中也是比较拮据的，走私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太大，而之前的缴获也可能用完了，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仍然是第二个选项，域外势力的暗中资助。那么这才是叙利亚战争的根本的祸源。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据您分析啊，这个以前俄罗斯空军啊都是会配合这个叙利亚政府军来进行这个地面作战的啊，那么这次俄罗斯空军呢是没有出动战斗机来配合叙利亚的政府军来打击这个极端组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好的，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啊，这个叙利亚的伊德利布省战事可以说是重启了。鉴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呢，俄叙联军它是保持了一种比较理智的进攻态势。那么为什么叫进攻理智的态势呢？就是比较理性，不是说我想炸就炸。而俄罗斯呢，在这个方面又更加这个理智一些啊，这个理智我们加引号。那为什么俄罗斯会有这样一个态度呢？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联合国的相关部门一直在指责俄罗斯空袭伊德利卜省的民用设施，比如说医院、学校、机场、难民营等等，造成了重大的平民伤亡，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要求俄叙联军停火、停止进攻。这是联合国的相关部门。那么这个相关部门那一定是被西方国家所左右，他们站在道义的高点，站在道德的高点，不断的指责俄罗斯叙利亚。那么对叙利亚来说，他不在乎，这是我的国土，我有责任来维护我国土安全。但是对俄罗斯来说，这不是他的国土，所以俄罗斯跟叙利亚采取的做法还不完全一样。在空袭当中，俄罗斯并没有出全力，就是碍于各个方面的指责，碍于舆论的这个影响和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俄罗斯看来，这个地方非常的复杂，还有呢，这个这些年来跟自己不断走近的土耳其，所以俄罗斯在空袭的过程当中，他还要兼顾到土耳其人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伊德利卜省有很多反对派武装是效忠于土耳其的，也就是说土耳其是幕后的支持者。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打狗要看主人，你轰炸这个地方的反对派武装，你得要注意到土耳其人的感受，要不然把土耳其人弄毛了，这个国家是说翻脸就翻脸的。我们以前节目里头也做过，所以这里头既有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掺杂在一起，这样就导致了这个局势非常的复杂。那么俄罗斯它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联合国一指责的都是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呢要比叙利亚在空袭过程当中要谨慎的多。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它有两处军事基地，一个是哈梅尼乌，还有一个呢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一个是空军，一个是海军。这两个基地呢，长期以来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袭击和威胁，比如说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无人机来空袭、来偷袭这两处基地。那么我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在局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之下，对俄罗斯来说，它的重点还在于保护这两处基地的安全。至于说出动战机去袭击反对派武装，那么对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个取舍方面，那么他肯定选择的是保护基地的安全。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二位教授的分析，谢谢。好，二位教授稍微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之谈评论战。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 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好，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条消息，韩国国防部14号发布2020至2024年国防计划，公开未来五年的军费预算。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韩军还提出了从2020年开始，开建可以搭载 F-35B 战斗机的30,000吨级大型运输舰。报道说呢，这实际上就是韩国国防部首次明确将打造轻型航空母舰。目前韩国现有的独岛舰和马罗岛舰被视为准航母，但是其排水规模来看呢，都是小于计划打造的轻型航母的。那么袁教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未来五年军费预算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的，韩国国防部此次公布的2020到2024国防计划，所公布的韩国未来五年的军费预算和他以前的军费预算计划相比呢，的确具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呢，就是韩国的军费总体规模在明显扩大。那么，从2009年韩国军费开支到现在十年间啊，大体上是在30万亿韩元到40万亿韩元之间，那么直到2017年，才最终突破了40万亿韩元。而这次公布的五年国防预算总额是290.5万亿韩元，平均下来，以后这五年啊，每年就要多达58万亿韩元。那么其中到2023年，那么它会超过60万亿韩元，比这个前十年啊，十年前，韩国的国防预算呢又翻了一番，所以它的国防预算的总体规模是明显扩大了。第二呢，就是它军费增长的速度在明显加快。从刚才我们公布的数据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那么过去的十年，韩国的军费总体的增长速度，也不能算慢，但是基本上保持着4%左右的增幅。不过从2018年开始，韩国的军费增长幅度就开始加速到7%，2019年呢则创下了8.1%的新高。那么未来五年，韩国军费也将保持在7%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就使得韩国军费可以屡创新高。那么第三呢，就是韩国这个未来的五年国防预算计划呢，将更加注重于自主防卫力量的建设。以前韩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啊，相当一大部分都是用来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韩国海陆空军的主战装备，我们知道绝大部分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么近年来，韩国开始注重提高自身的国产装备的比例。你像2019年，韩国采购装备，其中国内的装备呢，占了它70%。那么按照这个未来的五年国防预算的计划呢，这一比例还将提高到80%以上，以增强韩国自主军工能力。那么在韩国的国防计划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出啊，它的很多项目都是它要自主研发生产的。除了装备的国产化之外呢，那么韩国未来增加的军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推进文在寅发起的国防改革2.0版本，来优化韩军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及国防运行体制。此外呢，它还将大幅增加军人的收入待遇和福利水平。那么总之啊，这是一份致力于用钱来买韩军战斗力的宏伟计划。就是不知道经济面临比较很多困难的韩国呢，还花出这么多钱来。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我们知道这个拥有航空母舰呢是每个国家海军的一个梦想啊，但是航空母舰的这个维护工作呢是非常烧钱的。那么韩国将打造的轻型航空母舰的现实需求又是什么呢？
好的，的确如此啊，正如你所说，这个航母啊是一个非常烧钱的项目。虽然呢在海上可以说是以逸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但是它的软肋也很明显。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软肋就是用得起养不起。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小国家， 他为什么要追求一个航母呢？其实我们要这个厘清一个概念，韩国所准备拥有的还是一个准航母。这个准航母呢，其实它跟真正的航母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像刚才袁老师讲的，它不是实际存在的一个舰种。准航母呢，只是媒体的说法，它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叫准航母这个说法，没有，是媒体的一个称呼。其实准航母啊，我们又叫这个具备了航母的一些基本功能的战舰，但是呢，和真正的航母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一般我们说的准航母，它通常是指两栖攻击舰，或者拥有直通甲板，可以使用短距离起降这个战机的能力的这个舰艇。也就是说，它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像我们辽宁舰，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你韩国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没有这么强的实力，你拥有航母要干什么啊？这里啊，我觉得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我们海上的这个军力的发展啊，让韩国呀、有一种莫名的焦虑。这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尽快弥补跟中国的海上实力的差距。中国的步伐迈得太快，那么我呢，至少要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追赶。所以呢，这是对我们的这个军力啊有一种焦虑。那么中韩之间最近啊也围绕着这个韩国的所谓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而产生一些纠纷，这是围绕咱们的。那么第二个呢，它是针对日本的。那么这些年来这个日韩两国的关系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围绕这个慰安妇问题、历史赔偿问题、教科书等等，还有呢就是韩国所称的独岛，日本所称的主岛，围绕这个海上主权之争，那么双方啊也在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波和纠纷，这必然会引发韩国方面啊要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建设，来跟日本啊在海上要有一比，这是第二个目的。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围绕着韩国在2020年以后韩国的新的国防政策的调整，就是我要准备迎来一个新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是从2020年明年开始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设计，到2030年它要形成一个全面的作战能力，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准航母。同时呢，它还要这个建造打造这个海军陆战队，可以这个同时使用数十辆装甲车，就是配备给海军陆战队，也就为未来的2020年以后的韩国国防政策的调整做准备的、做铺垫的。因此从这里来看，这次韩国一心要捣鼓一个准航母啊，是出于这三个方面的目的。主持人。
那么袁教授，在您看来啊，以目前韩国的工业实力来看，能否支撑一支航母舰队的运转呢？那么未来他想搭载 F-35B 是一个选项，还是这个就是选择了美国的这种飞机呢？
好的，那么韩国此次公布的未来五年的军费预算计划呢，最让韩国人兴奋不已的可能就是这个发展3万吨级的轻型航母的计划。可以说啊，这是韩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韩国啊有两艘排水量在2万吨以下的准航母。那么韩国呢也曾经计划将这两艘准航母呢升级为可以搭载 F-35B 的真航母。可惜的是，韩国人发现啊，它的甲板强度和耐热能力都难以满足要求。那么现在干脆呢直接引入了建造轻型航母的计划。那么以韩国目前的工业实力，能不能支撑起它的这个梦想呢？如果单就造一个3万吨的舰体来说呢，我认为对韩国而言啊，根本不是问题。韩国是目前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那么世界10大造船厂呢，韩国占了前3甲，分别是大宇造船厂、三星重工和现代重工。所以造个3万吨的舰体对韩国而言呢，应该并不是难事儿。但是难就难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特种钢和耐热甲板。目前 这种航母专用的材料呢，只有中美俄日这四个国家能够生产，韩国是肯定没有这个能力的。第二呢，就是舰载的军事装备。你像韩国自制的世宗大王，除了舰体是韩国人自己造的，舰上的所有的军事设备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建造航母也是同样的道理。韩国呢，除了舰载机要从美国进口，恐怕各种雷达指挥控制系统、舰炮声呐系统、近防系统、反潜系统这些关键的舰上设备，韩国的军事工业啊，均不能实现自主生产，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韩国即便是真的要造出自己的轻型航母啊，其实也是和世宗大王一样，那么是一辆组装车，而并非韩国的国产车。那么，是严重依赖美国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那么至于舰载机啊，目前只有美国的 F-35B 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这个3万吨级的轻型航母，根本不可能实现滑跃起飞或者是弹射起飞，只能依靠美国的F-35B 实现垂直起降。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我们也注意到您提到了这个韩军将从2020年开始扩大韩国型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卫的范围啊，来提升导弹的拦截能力，引进可以搭载在神盾级导弹驱逐舰上的标准三型防空导弹，研制可以击打无人机的电磁脉冲武器等等啊。那么这些国防政策的背后的计划的出台，在您看来是否会刺激半岛局势呢？
这是肯定的。那么按照目前已经公布的韩国2020年的国防政策的调整，它主要是在2020到2024这五年的国防规划里头啊，它要支出290.5万亿韩元，那么就是未来五年的平均同比增长是7.1%。那么这里头呢，有103万亿韩元是用于提高国防能力的，还有呢，就是186.7万韩元啊，是用于军队管理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为了推进韩国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设立，韩国呢，军方啊，计划在2020年左右要部署2台这个升级的预警雷达，扩大它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范围。还要准备建3艘装备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大概是在2028年前后投入使用。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按照韩军的设想，就大大扩大了韩军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目前半岛局势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你韩国的这个做法、这个举动，会不会刺激有关方面？会不会导致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突然复杂起来呢？我觉得这是肯定的。那么联想到最近啊，美国方面在施压韩国，要求他放弃3步的承诺。哪3个步呢？就是不扩大萨德系统，不形成美日韩反导体系，不和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联网并网。他有这个3个步，美国在施压，就是你韩国呀要放弃这3个步。那么在这种重压之下，再加上美国要求他提升防卫费用，从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看啊，韩国的这些举动他必然会触怒朝鲜方面，必然会导致已经平静的半岛局势啊变得再度复杂起来。那么这就会让朝鲜觉得，我们在推动半岛和平进程，我都准备去核了，你现在一是不跟我实施谈，二呢就是还在不断的加码，那么你这种做法不是一种互信的做法，不是取信于我的做法，你明显是在进一步把局势给升级了。所以朝鲜一定会拿这个来说事儿，一定会剑指韩国方面。那么这对韩国方面来说呀，他的这些做法的确会引爆半岛局势，当然这里头和他所承受的来自于美国方的压力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个特朗普看准了，我要提升你防卫费用，你要交50亿。那么韩国方面就想了，让我交这么多钱，我交不了，那我就在其他方面做些文章，这样就是来和你讨价还价。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腾浩，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需要和我们进行交流，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大蓝鲸社区进入到市民的朋友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明天见。